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天气炎热，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橙色灯号，今天5月7号中午前后，屏东县近山区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夜晚清晨低温23到25度，白天宜花宜兰花莲高温27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屏东近山区36度，一个小小的台湾温度差很远啊，南北东山里面都差非常远啊。吴德荣说他说什么呢，看看啊，明天气温略降，礼拜四礼拜五，今天礼拜二嘛，所以礼拜三气温略降，礼拜四礼拜五晴朗稳定，因为大陆高气压挟着干空气南下啊。礼拜六云量比较多，气温回升，礼拜天因为大家关心礼拜天是母亲节，封面接近，大地不稳定啊，有些地方会有雷雨或阵雨啊。下礼拜一封面南下很不稳定啊，母亲节礼拜天就不稳定，礼拜一很不稳定，大概是这样子啊。以色列到底在搞什么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稍早接受了埃及跟卡达提出的加沙走廊停火协议，美国不是也跟他讲说很好，这条件赶快接受，赶快接受，他接受了。不过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示，哈马斯接受的协议没有满足以色列的要求，不满意。埃及跟卡达两个调停国提出的加沙走廊停火协议，哈马斯稍早接受，不过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声称他的暂时内阁批准继续在加沙走廊南部拉法采取军事行动，以迫使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并且达成以色列其他的战争目标。尼坦雅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呢，哈马斯接受的停火提议呢，远未达到以色列的必备要求，以色列将向调停国派出工作代表团，以便穷尽各种可能在以色列能接受的条件下达成协议。以色列重申对拉法发动攻势的承诺，就是我继续打了。 CNN 报道，一名以色列高官跟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哈马斯同意的提案跟以色列协助制定的提案不同。以色列暂时内阁成员甘茨说，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存有重大的分歧，一定是有重大分歧了，讲也废话。 BBC 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指出，正在对拉法市东部地区的哈马斯目标进行针对性打击。半岛电视台记者报道，拉法市东部区域遭受到越来越多的空袭跟炮击。就是原来说双方好像协议搞半天，那后来呢，哈马斯终于接受了。以色列不对，你的接受的协议不是我要的协议，这真奇怪啊！那总是有一个协议啊，那以色列是你们其他几个国家搞出来的，不是我的。那其他国家搞出来没有？大家都没有商量一下吗？埃及、卡达啊提出来的，那你们事先都不商量一下吗？都没有，就很奇怪了。就他们在搞什么，有点各说各话的味道哈。现在看起来哈，那以色列军机在加沙南部的拉法东部上空投放传单，要民众撤离到北部哈。你记得以前是叫他们从北部撤到南部开始打的时候，现在呢南部打又叫他们撤到北部，那民众多可怜啊。我才想说这也是你这个哈马斯当时去搞人家100多个人干什么呢？你的目的何在呢？对不对？你现在让你自己人死了3万多个，那还是2个礼拜以前的数字，让百万难民流离失所，百万难民。 他们现在说以色列发战争罪，就是说让民众流离失所，到处要去逃难，就是战争罪。以色列到底你要做什么？但是你现在回头看，你哈马斯现在到底后不后悔？哦，其实这个台湾也是一个教训，一个警告了。你看现在两场战争在打嘛，俄罗斯跟乌克兰，以色列跟哈马斯。其实不用打以前，你都知道那个实力的强弱嘛。乌克兰算是军事强国了，你大陆买的第一艘辽宁舰是乌克兰的辽宁航空母舰了。哦，俄罗斯以前把它当成一个军火制造的地方，那时候苏联的时候，它已经算是一个军事强国，这是相对的嘛。俄罗斯比它更强嘛，打了半天。战场在哪里？战场在乌克兰。死伤的谁是比较多的？是乌克兰的民众。打到现在，你认为乌克兰会赢吗？我看不容易。那你台湾跟大陆比起来，你差得更远了。你是没有什么比头了，打什么东西？不对称战争什么都不要扯了，都很难了。以色列哈马斯也是啊。以色列虽然不大，但以色列很强，大家知道。你哈马斯就非去弄他一下不可，结果就是这样子。事实上这个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一定是这样的结果，但他就非去搞他了。好了，那当然以色列现在做的是过头了，但是你开始的还是你哈马斯啊，你没事去开那个头干什么呢？你不要讲说以前什么历史这样历史那地方回事情了，你要扯这个扯不完了嘛。以色列军方持续呼吁住在拉法东部地区的人立即撤离，美国对于撤离行动表达担忧。以色列军队将在几个小时占领拉法过境关卡的巴勒斯坦那一侧。 BBC 报道，随着拉法的攻击持续，以色列军队持续要求巴勒斯坦人撤离拉法。拉法是哈马斯在加沙的最后据点，当地挤满流离失所的平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表示，这将超过百万人，对百万人超过毁灭性的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对拉法可能即将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深表担忧，呼吁以哈加倍努力达成协议。他提醒双方，保护平民在国际人道法中至关重要。平民，平民，平民，现在已经搞到平民流离失所。以色列在拉法采取行动后不久，哈马斯并肩作战的武装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派从加上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以色列南部响起警报，铁穹防御系统拦截了前往以色列的飞弹，所以以色列的拦截系统做得也不错。那问题就是打到多久，还要怎么打？这我看已经打到最后了。那这个巴勒斯坦也蛮惨的，为了挺巴勒斯坦示威，哥伦比亚大学取消了毕业典礼。你看一个大学，一个毕业典礼对一个大学来讲是蛮重要的，那读了四年啊，就是至少这个典礼会留下一些回忆嘛，校长授学位给你啊，等等，这个拨你的税啊，等穿的学士服啊，等等。这下好了，因为他们怕美国校园抗议浪潮，哥伦比亚大学今天宣布取消毕业典礼。加州大学 UC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典礼过去是各种抗议活动的主要的地方，毕业典礼大家都来抗议。部分学生表示不希望毕业典礼受到影响，也许学生还是希望有毕业典礼，很多家长来观礼啊，参观，尤其很多孩子啊，从小到大他那个求学的过程非常的艰辛啊，或是家里环境各方面啊，所以在那一刻对一个学生来讲一辈子那一刻是蛮重要的啊，那你把它取消了。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原定15号举行，校方透过声明表示，在哥大校园举办大型毕业典礼有没有办法克服的安全问题，也有 也没有找到可以容纳超过5万人的场地。学校跟校方一样，对于取消毕业典礼深感失望。这两周将为几个学院举办小型仪式，就没有一个全校性的毕业典礼，这种小型的了。美国全美都在迎接毕业季，四月中以后呢，这个巴勒斯坦示威，挺巴勒斯坦示威开始蔓延啊、哦，至少2000个人被逮，好几个学校陆续传出暴力冲突。本来毕业典礼是一个温馨温暖的仪式啊、哦，同学互相道别啊、哦，然后谢谢老师啊、哦、等等，现在变成这样子。南加州大学南加大宣布基于安全考量取消主要的毕业典礼，改以其他的活动。要不然就是小型的你学院自己办，要不然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啊，茶会啦舞会啦，但是不办大型的毕业典礼啦。习近平因为访问法国，马克宏担忧东亚危机，担忧台海局势，习近平说不要借着俄乌战争抹黑。法国总统马克宏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在一个联合记者会上，马克宏提到对东亚危机的担忧，也提到台海局势。习近平5年来第一次访问欧洲啊、哦、,BBC 报道，习近平赞扬中法关系的新前景很像一场魅力攻势。习近平将寻求避免跟 Brussels, 就是布鲁塞尔之间迫在眉睫的贸易战啊、哦、就是欧盟啦，也正在试图赢得法国的支持，并且增强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以对抗任何来自美国的言论。习近平跟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法国总统艾利塞宫举行双面会谈以后呢，举行了将近30分钟的联合记者会。两人会面内容以区域冲突为主要议题，希望双方建立信任，推动世界稳定。习近平说中国不是危机制造者，呼吁不要利用乌克兰危机甩锅，抹黑第三国，煽动新冷战。马克宏在会谈中提及台海紧张局势，两个人谈论了对东亚危机的担忧，包括海峡两岸以及加速弹道飞弹跟核武计划的北韩。马克宏在声明中特别强调对国际法规范的尊重，借机要求北京保证不会支持俄罗斯，他也感谢中国对巴黎奥运停战的支持，协助要求争端各方在奥运期间停火。奥会8月吧要在法国举办啊，所以他法国就希望说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打了啦。哦，又你看我们在竞技场上竞技，那是一种和平的，用和平的方式来竞赛，不像在战场上是用火力比谁强谁弱火力来竞赛哈、哦。那中国支持这个观点哈、哦，他们都一直希望中国，包括法国，包括欧盟都希望中国去劝俄罗斯了，哦，去劝劝他，他现在跟你很好。但是中国怎么劝呢？很难劝呐、啊！哦，真的，你想中国怎么劝？俄罗斯现在俄只是跟中好，所以你这些国家压迫俄，他才跟中好嘛。你这些国家不去压迫俄，他就不会跟中那么好嘛。俄跟中之间有很多矛盾啊，边界那么长，对不对？历史的这个故事，它中间有很多问题了，只是因为你现在压迫他们两个，他们两个结在一起了嘛。哦，当你那个压力放松，这两个中间矛盾就出来了嘛。所以中这个时候怎么去劝恶呢？哎，说你不要，哦，你这个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觉得有可能吗？就很难嘛。俄罗斯说可以啊，那就是以现状为准嘛。我现在占领都是我的嘛。那乌克兰怎么会同意呢？美国怎么会同意呢？哦，那只好再打。哦，所以他们想要习近平去跟施压俄罗斯不容易了，除非双方这种就是双方都有意在打，要不打了，你这个才有这个调人的角色嘛。就双方都觉得哎，打累死了，精疲力竭，再打下去，民穷财尽了，哦，打不下去了，好吧？这是有人出来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好吧？就顺水推舟就算了，这才有可能哦，否则的话呢，不容易的了哈。中国的五一长假呢，国内旅游 2.95 亿人次，增加了 7.6%。根据大陆统计 ,5 月1号到5月5号中国五一长假期间全大陆国内旅游人口 2.95 亿次。就2亿9500万了，比去年增加 7.6%, 较疫情前增加 28%, 较疫情前的同期增加 28.2%。 就是疫情的时候了啊，疫情前期了。出国旅游，中国国旅部统计，新加坡、日本、泰国、美国、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澳洲、缅甸、印尼，依序是出国的旅游热点啊，中间没有台湾哈。同一时期入境大陆外国旅客是最多的是韩国，接下来是日本、英国、美国、澳洲，因为大陆景点真的很多了，就跟美国的景点很多一样。你在美国其实那个景点真的看，哎呀，真看不完，东西南北都各有各的景点，很多地方我都还没去过。那大陆也是景点其实蛮多的。日本儿童人口占比例只有 11.3%， 连续43年下滑，不生了，跟台湾一样了。但日本现在也很好像也希望移进一些外国劳动力啊等等啊。日本少子化越来越严重，日本总务省发布最新资料，到今年4月1号为止，日本包括外国人在内不到15岁的儿童人数是1401万，跟前年相比少33万，日本儿童连续43年减少，这是绝对值啊。人口4000万以上的37个国家，联合国的资料，儿童占全国比例最低的国家是南韩，比例 11.2%， 其次日本 11.3%。 台湾2023年地区15岁以下儿童比例是 12.1%， 65岁以上老人是 16.2%。 所以台湾 12.1%、比他们多一点，但是好不哪里去。日本 11.3%， 我们是 12.1%、南韩是 11.2%。 所以南韩跟日本呢差不多，我们好将近一个百分点，但是我们的65岁年纪大的人呢占 16.2%、比这个15岁以下的多、多 5% 差不多、韩国15岁到64岁劳动人口20年以后会减少近千万，美国就烦这个问题、20年以后减少千万，到2060年死亡人口将达到出生人口的五倍，生不如死，死是生的五倍。南韩人口中立，南韩人口这个 中位数，年龄中位数 45.5 岁，2031年会到 50.3 岁，哇，老化很严重。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刚讲韩国将来呢死的人会比出生人多五倍，2060年，现在2024哈，2024 36年以后怎么办啊？其实台湾也是这样子啊。那2031年只有7年以后，南韩一半的国民年龄超过50岁。那南韩还受到北韩的威胁吗？当兵有问题，他们20岁要入伍，会从2023年去年26万到减到2038年19万，跌破20万大关。所以这个都是大的问题哦。那台湾这个问题也其实蛮严重的，也要注意了哈。那中国时报是说美元太强势了，所以亚洲货币先这个汇率保卫战，我们的外汇存底连四个月减少哈，中央银行也进场干预。中央银行有一支抛汇就怕台币这个贬得太厉害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元存款利率太高了嘛，5%、6%、7%，我干什么有5%、6%、7%的利率啊？对不对？我就存起来算了。那大家都买美金存，美金就贵了嘛。其实从某个角度，美金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你说美国对不对？出口也是逆差，国内的预算也是。赤字，他凭什么强了？他强了，就是因为他加利率了，大家要去存了，要存美金了，所以就强了。童子贤在联合报，因为童子贤说赖清德早就做行政院长了，那他想说不行，他说当然他没有那么多，他财产当然很多，他没有那么多珠宝，他说光他上面那个手表要申报都很麻烦。他的手表，他柜子里的手表，他家人的手表，想想算了免得麻烦那他说要裁，因为赖清德说你有那么多想法，你干脆自己来做算了嘛。 他听了吓一跳，赖清德当选跟他谈了15分钟，他说赖清德说你既然有那么多想法你就来自己来尝试，他说这什么意思，他说我请你当行政院长、哦、然后他想想婉拒了哈。那所以就有人讲说、哎、他的主张会不会就是赖清德将来会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核电了、啊，因为现在工商业界真的担心将来电不又贵、哦、将来还要绿电，还不是光贵的问题、啊、你还要绿，还要绿，你够不够绿、哦、那他现在是说芬兰有一个叫做 OL3 核电压水式反应炉、哦、我们的核一核二是废水式，我们的核三是压水式反应炉、哦、那他说呢 核二核三延役，核一跟核四铲平设两座 OL3 电价会减到 30%， 但台电马上来说出来说不可能，说一座 OL3 反应炉要至少120亿美元，100亿就是3000亿，120亿就是4000亿美元，其实跟我们核市场造价差不多，还有后端燃料费发电成本接近3块，那就跟天然气差不多，天然气比3块多一点了。我们现在的核电一度发电是1块到1块5，哦，如果我是我不会这样讲的，我会讲说核一核二核三都延役，核一还是可以延役，虽然他们说大部分拆掉，其实我知道不是，本身的发电的设施都还在，加一点设备改善一下它就可以延，欧美都是起码用到60年了，现在为什么我们只用40年不能再用，那个成本就低了嘛，因为你折旧就低了嘛、哦、新盖当然贵嘛，就我讲哈，就是核一核二核三都可以延了、啊。那因为同时也说核一要铲平，不用铲平，铲平干什么呢？核四也不用铲平，核四的机组是全世界最新的机组。因为当然你会说奇怪了，核四也完成很久，怎么是全世界最新的？因为过去二三十年没有什么新核电厂出来嘛，因为全世界都怕核电，所以就福岛啊什么这些就不做了嘛。所以就没有什么新的出来，就这么简单嘛。所以它还相对来讲还是新的嘛。至于说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核融合啦、什么小型模组反应炉等等，都在研究，都还没有那么快。大陆现在有一个第四代的核电厂，大家也都在看看将来会怎么样。哦，你反正只要去研究，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但不研究就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其实，所以目前来讲，核四这个机组还是不错的。那另外就是我们核一核二核三那个厂里面现在的厂起码可以再盖四，起码可以再盖两部机组，我们核一核二核三核四都是盖两部机组，核一核二核三厂里面起码有四部机组的空间，核四厂现在盖两部起码还有它起码做了6到8部的空间，所以你真的要盖新厂你就在这里面盖就是了，但是你不一定要把旧的铲平，铲平干什么呢？哦，他只是一种讲法，我认为了、哦、比较吸引的讲法了、哦、因为台电也讲了，你就算是核一产品的核二核三延役，核四是盖你们那个 OL3 也达不到你讲的 30% 的核电、啊、因为我上次讲过起码要 30% 加上绿能 20%， 至少你超过50是无碳的发电的，然后再用 30% 的天然气哦，其他的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将来的氢能啊什么乱七八糟一些东西加进来，你也许还可以符合国际的要求了，否则你达不到2050年人家要你净零的那个效果，到时候被人家处分、哦、真的要罚你也很麻烦、哦、联合报说以哈战争美国给以色列的弹药第一次喊卡，我、哦、说换句话这些国家还都靠美国，我本来是想说以色列够强了，以色列是很强的、哦、应该也够了，看来都不太够，而且你打的是对手是一个哈马斯，不是多强的对手，游击战人家可能会打了，突击战可能会打了，你说打正规战哈马斯怎么打，他就不是一个正规军队嘛。这样子弹药以色列都会不够，你知道打了多少弹药，乌克兰是不用讲的，美国不给他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打的、哦、但是呢因为拜登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了，所以呢美国说你这样乱搞我不给你武器的，看你怎么打、哦、那联合报今天的社论就在讲这个嘛，说现在跟这个1968年那个时候的反越战示威有什么异同、哦、 第一个相同都是民主党总统。越战的1968年是詹森，詹森为了这个后来就没有办法连任了，就放弃宣布 不竞选连任，打 连不下去了，因为国内反对他太多了，尤其年轻人、哦、那他们两次的提名总统的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在 Chicago 开，我以前参加过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那时候 Dukakis 是在亚特兰大 CNN 总部借人家的 CNN 的地方开、哦、那另外呢说川、拜登的民调、哦、说上次选举呢年轻的选票30岁以下的选票呢拜登领先川普23个百分点，所以年轻人比较喜欢拜登而不是川普，另外年轻人支持民主党比较多了，所以现在呢拜登只领先川普8个百分点，所以年轻人现在开始觉得你拜登什么意思啊，你支持以色列干什么、哦、所以呢拜登的支持度也降低了、哦、这是他面临很大的问题。当然就不同的就我讲过了，他这个联合报社论也这样写的，以前是说人人自危，每个年轻人男的都可能被抽去当兵，以前不是募兵是征兵，那现在是募兵，而且现在呢以色列打的不会照美国人去当兵嘛，越战的时候是美国人自己要当兵，所以那时候人人自危，很多人就逃啦，逃到加拿大逃到欧洲啦等等啊，这样克林顿啊什么那时候都逃都没有服兵役、哦、就会变成这样子、哦、桃园站这个停电问题很大了、哦、桃园这个停电、哦、六个月里面停电171次，四月就停电35次，最近半个月就停电20次，五月就停电20次，这桃园随不随、啊、他们说、啊、因为工厂很多等等、哦、因为桃园真的工厂很多，这不合理嘛？那你工厂多怎样就可以这样才能停啊？那不是更不能停才对吗？不是这样子吗、哦、柯建铭昨天我觉得柯建铭是话多了、哦、言多必失了，他说老天有眼、哦、还好发生了大地震，所以要救台湾的民主。他的意思说那天国民党本来要讨论那个国会的改革他们的案子，因为大地震所以就没讨论，但是没讨论以后还是可以讨论啊，那案子也没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会改革，其实国会改革就让国会有多一点的权利，像听证啊调查啦、啊、然后藐视国会的要负责任的呢，这对立法院有什么不好呢？照讲这是立法院不分党派都应该支持才对嘛，哪有说民意机构不希望自己权力大一点呢？而且实际上调查权啊听证权在各国国会就有这个权利嘛，那为什么台湾就没有呢？哦，不是很奇怪吗？哦，所以民进党反对也不懂，而且就讲说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你叫花莲人情何以堪呢？这花莲人真的情何以堪呢？哦，你不觉得说柯建铭这个话讲的是太失言了、哦、民进党本身都应该替他谴责他而且道歉的，不应该这样子的、哦、好，那么立委本来要到太平岛16号，现在说担心那两天呢很多重要法案要表决，所以可能延到18号、哦、延到18号，因为你去了万一说天气不好飞不回来，你非要靠军方的飞机啊，那怎么办呢、哦、所以干脆 延是对的啦，不要影响到政事，不要影响到立法人的意识。好，我们时间到了，谢谢你收听。